我们感谢神啊，很少主日学又有创世纪又有启示录啊，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教会啊。我们希望你知道我在教创世纪的时候，我最感恩就是每天每个礼拜都有弟兄姐妹坐在下面听啊，听很重要啊，听会真的鼓励我们教主日学老师更有信心，而更能往前走。你可以想象，如果站在副堂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的话，我的心情到会到何等的沉重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在神面前一起学习啊。那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非常，我不敢说是，我觉得是一个信心考验的一个礼拜啊。我们上礼拜有三位弟兄都在 ICU 的病房里面了、林明诚啊，林弟兄啊，领师的弟兄，他得的是伤寒啊，很严重啊，生命也非常危险啊。我们教会的郑斐伦弟兄啊，在日本啊，心脏手术啊，也非常的危险啊，在日本的医院，据我知道的啊，在那个手术里面，医生跟他讲说，20%的人是出不了手术房的啊，所以他要跟他的小孩要话别啊，很难过啊。那我们看到张宝贵的父亲年纪很大了，又没有信主啊，那也在台湾的 ICU。加护病房，所以我们有三位弟兄都在加护病房啊。我很感谢神，我看到弟兄姐妹的爱主、爱心，特别是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啊。我看到雅各二的弟兄姐妹为了林明诚那个血小板一直掉到最后，医生都没有办法，准备要输血了，他们就发动了禁食祷告啊。他们的小组就禁食祷告，为他祷告，就很奇妙。在那天晚上上礼拜他们禁食祷告以后，很奇怪，那个血小板就开始往上走了啊。那医生最后才发现是伤寒了、啊、在我现在报告的时候，这三位的弟兄通通从 ICU 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但我们也感激那些医生、那些护士、那些专业人员，他们在专业的技术啊。不过很多时候，即使是好的医生也告诉你说，我们的医术也不一定能够救每个人的生命，但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祷告，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愿意在神面前一起同心合意祷告。那宝贵的父亲特别在 ICU 还受了洗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啊，那从病房出来。所以我想说，今年是我们教会的祷告年啊。我想祷告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啊，我特别在硅谷啊，因为大家都蛮能干的啊。我想说，我们可能不需要祷告，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好不好也做得非常成功，也做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面，我们都觉得祷告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叫我们学习，我们要常跟我们天父上帝有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一直为我们的教会的家庭祷告，希望我们的家庭也是一个父亲能够带着妻子、带着儿女一起祷告的家庭。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不论你是小组长，不论你是执事，不论你是领师的，你能够为你自己的服事献上祷告。我们看见人做事永远比不上神做事来得有效，来得信实，来得真实。我们今天特别分享一段经文，这经文记载在诗篇133篇，我们的题目叫做和睦同居。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133篇，我们来，我要求你跟我一起，我们把诗篇133篇，我们来读一遍。诗篇第133篇，如果你找不到圣经，看墙壁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翻到圣经啊，因为我觉得我等下要点一些地方，特别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你要注意一下。我们来看到这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你翻到圣经，跟我一起来读。诗篇第133篇，好，找到了，一起来，预备，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预备，起。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经文133篇下面有几个小字，小字说什么？大卫的什么上行之诗？有没有看到小字？大卫的上行之诗。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诗是谁写的？大卫。大卫是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大卫是征战的勇士，大卫是一国的君王，大卫的房子比全耶路撒冷每一家房子都还要大，可能没有你家的好，因为他没有冷气。所以大卫是很不得了的人物。问你，大卫的家是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啊？大卫是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大卫的家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他的儿子要篡位，他的兄弟之间互相的残杀。但是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写一个非常有名的诗篇，讲到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大卫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住在全耶路撒冷最好的房子里面，我有最多的佣人，我是这个耶路撒冷最好 view 的房子，最好设备的房子，可是我这个房子不是一个和睦同居的房子。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写诗篇这篇诗篇的人并不是拥有一个和睦同居的房子，也并不表示你做到君王，也并不表示你赢得 lottery， 也并不表示你事业有多成功，或并不表示你今天人际关系有多好，你的家就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第二点，我们要看这经文的背景。下面有一句话说，大卫什么诗？上行之诗。我们请你翻到圣经诗篇第120篇。我要请你看小字啊，圣经诗篇第120篇下面有几个小字，上面小字写说上行之诗，但有一个括号，下面写什么呀？或作登阶下同。所以上行之诗又可以叫做登阶之诗，对不对？有它有登阶。你们看上一支，你们知道这个背景很重要。上一支基本上在圣经里面从120篇一直写到诗篇134篇，所以总共有几篇？几篇？120到134有几篇？15篇。所以圣经里面有15篇上行之诗。所以上一支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每一年三天要去耶路撒冷所念的诗，经过沙漠，经过幽谷，经过旷野，经过有水的地方，经过没有水的，他们一面走要一面念，一面走一面念。所以这座上行就从下面山谷底下，从旷野里面继续往上走，最后他们到耶路撒冷。所以越走就越上面，越走 越上面，虽然不断的要唱，因为唱的时候他们就有力量，他们唱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自己。所以整个行程从你家里面到教会是旅途，这个旅途非常重要，这旅途决定了你到了圣殿，神是不是可以拥抱你，神是不是接纳你。所以 it's a journey。 那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讲到阶梯之诗呢？因为圣殿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在这圣殿的两个圣所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七个阶梯，一个地方有八个阶梯，所以总共有15个阶梯。所以我们都相信那个时候他们要上圣殿，到了圣殿以后每一个阶梯就从诗篇第120篇开始，上一个阶梯读一篇诗篇，上一个阶梯读一个诗篇，上一个阶梯读一个诗篇。所以一共读到第15篇诗篇的时候，就是诗篇第134篇 就是他们已经到了什么圣殿的什么最顶端了，所以他叫做登阶的这个一个上行之师。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很重要，就是我还没有进圣殿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读这十五篇的诗篇？这十五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最喜欢的这个作者在解这一段上行之诗的这个分段里面，我最喜欢就是Eugene Peterson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什么呢？这个书名呢，中文的名字翻译叫做《天路客的行囊》。这本书叫《天路客的行囊》，那个南京大学翻译的比较文学，比较，他翻译成诗篇上行之诗导读，这是南京出版的翻译，所以台湾翻译成《天路客的行囊》，诗篇上行之诗导读。但是你注意，在这个英文里面呢，有一段小字，在这书的下面的小字呢，他说这个小字是说呢，他小字是说 discipleship in an instant society， discipleship in an instant society， 中文翻译成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做基督的门徒？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做基督的门徒？所以，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是犹太人他们要进入圣殿这个旅程里面，他们需要在这旅程里面所建立的、所追求的十五个耶稣门徒的特性。所以这篇这个书呢，就写出这十五篇诗篇十五种的特性。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谈一个一个的特性，可是你注意看，要进入到一个门徒训练，要成为一个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成为一个神圣殿里面所接纳的人，你知道在诗篇第120篇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怎么样？好，第一个要怎么样？好，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什么？悔改，在觉醒中转向神。所以120篇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悔改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越能看见自己生命中的破碎，我们越能够领受神的祝福，我们越能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越骄傲，我们越不服神的时候，我们越难从上帝那边领受到他的祝福，领受他的改变。所以这个诗篇讲说，我要开始一个 journey， 我要开始一个旅程，我要开始进入圣殿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要读到一个诗篇，这诗篇讲到说，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主求你原谅我，我是一个罪人，主求你赦免我，因为我身上太多的软弱，主求你帮助我，就像保罗祷告一样，我仅仅是一个罪魁，但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我能够行走在神这个整个生命改变的过程里面。所以诗篇上行之诗开始启程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先要读一个悔改的诗篇。所以从悔改里面，最后一篇上行之诗就是诗篇134篇，才讲到回应神的祝福与颂扬。所以最后一篇讲到对神的赞美。所以诗篇我们今天读133篇，但134篇就是对神最终的赞美。所以赞美不是偶然学习的，赞美是经过生命的路程，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跟神的互动所产生出来对信仰的一个流露，一个流露出来一个自然的信仰，我们自然就产生一个对信仰的赞美。所以很多教会今天谈赞美的时候是不讲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在走这个路程，我们都在走这个天路的路程。所以这个Eugene Peterson就写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这篇是一个在今天的这世代里面瞬息变化，我们今天什么都讲快速，我们吃饭要快，我们动作要快，我们学习要快，最好给我几个原则，嘣嘣嘣我就解决了。可是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要改变你的生命，快是没有办法的，快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在神面前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今年我们教会是花了钱请你们读永恒的赞美，永恒赞美里面有356篇，356个祷告，每一天一篇祷告。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能够坚定地执行这个365篇，一年每一天一次的祷告，我相信你就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面，你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渐渐地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就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所以当这些你可以想象，如果到最后这些人要走到圣殿，最后还有一步要上赞美的时候，前面那个什么，他讲到什么，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和睦同居的状况里面。我想如果你跟你家人出去玩过，你就知道，我虽然常常跟小孩出去玩呢，一路在吵架。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有3个小孩，我最记得我带他们去那个 Yellowstone 玩的时候，早上4点钟起床，他们就不愿意起床了，拖拉，最后终于全部都上了车了，最后再把东西搬到车上去。我就非常辛苦，从San Jose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又穷，对不对？买不起飞机票，所以一直开，一直开。最后晚到了早上，第二天早上4点钟，我终于进了 Yellowstone。我就跟小孩说：“我们到 Yellowstone 了。”那小孩下车就跟我讲说：“哪里有 ice cream？” 把你气都气死，你知道？对不对？哪里有 ice cream？ 哪里可以买东西？就他过来跟你不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过程里面说很多这种争吵，很多这种争执在里面。我想到了这个时候，圣殿上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已经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神希望说，在过去这个日子，从你家里面出来到圣殿这个过程的时候，虽然走了那么多山路，虽然那么的辛苦，你们有没有和睦同居？也是每一个人进入到教会要问一个问题：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和睦同居？和睦同居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意象？和睦同居是不是你生命一个神所要感动你、所要建造的一个基督徒的特质？上行之师到最后的时候，要进入到赞美的时候，要进入到圣殿的时候，要进入到见到这种大祭司，进入到整个圣殿的辉煌的时候，神要你回头看看你的家庭，神要你回头看看你的儿女，神要你回头看人家家里面所住的奴隶，神要你看住的一些婢女，神要看你们家里面那些出院子的人，帮我们家做工的人，是不是他因为在这个家里面跟你同住，他得到了祝福？是不是他跟你住在一起，他得到了神的眷顾跟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教训是那么的清楚，是那么的明白。无论2000年以前的社会，无论3000年以前的社会，到今天的社会，我们同样面对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家是不是一个蒙神所祝福的家庭？这是每一个进圣殿的人，每个人要进入崇拜的人所需要思考的，神需要提醒我们。我们先看这3节，神怎么样教导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第一节，我们看下个page，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让你注意，这里面有3个惊叹号的子句，有3个惊叹号的描述。他第一个说：“看啊，他要你看。”要你回头看，要你打开你的眼睛看呐、啊，要你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你就回头看，看呐、啊。下面说何等的什么善，何等的美。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大卫要提供我们说看呐、啊，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知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当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每一天神的创造，最后一句话怎么说？是怎么样？上帝看怎么样？很好啊。上帝造了月亮，造了太阳，很好啊。上帝造了土地，造了大地，很好啊。上帝造了河流，造了人，上帝说很好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塑造，是一个值得我们赞美的。可是因为人的软弱， 为人的罪、人的贪心、人的挣扎，所以使得上帝所创造的伊甸园成为一个什么？一个魔鬼嚣张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这个诗歌就看到说，看哪、啊。第二个，我们看见这经文里面，他说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他提到一个弟兄。什么叫做弟兄？如果这个人是大卫，他住在皇宫里面，全部都他的属下，他要你死你就得死，他要你活你就得活。大卫后宫有妃嫔几千，哪天晚上叫你睡在我床上你就得睡在我的床上，大卫讲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这个不是弟兄。什么叫做弟兄？他跟你是平等的，他跟你是一样的，你懂得怎么尊重他，你怎么懂得怎么跟他相处，你懂得怎么帮助他，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尊重他，你把他当成你的弟兄。你知道有时候夫妇相处，我们常讲一句话，夫妇相处最困难就是丈夫是不是把妻子当成一个好的朋友，但是妻子也注意她是不是懂得敬重她的丈夫。同样的，当我们小孩长大以后，其实最困难就是那天师母到了雅各去分享的时候，我们跟在雅各分享的时候，其实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分享说我们应该如何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建立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的岳父岳母，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不要说你要多孝顺多好，对他多好，我们只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他当成你的朋友。所以他说弟兄和睦同居，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你家里的人，你怎么尊重他。下面讲说，他讲说和睦，下面什么同居哦，所以是住在一起哦。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住在一起，小孩长大会结婚怎么住在一起，可他说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我今天第一堂我在分享说，我女儿的时候要跟她男朋友结婚的时候，她男朋友来闪光社找事，一共在我们家住了一年，不付房租，不洗碗，也不知道怎么问好，因为我的女婿是一个白人。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怎么，而且他很奇怪，他找事啊，要找到他喜欢做的事情。哎，我说我女儿要吃饭呢，你最好什么事都去上班好不好？他们谈恋爱谈了七年了，你知不知道？该结婚了，对不对？我跟我太太都急死了，你知道？他在那边天天睡觉，这个不喜欢，这个、我喜欢，为什么不去做事呢？麦当劳都应该去做啊！我这么一脚要把他踢出去，你知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很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和睦同居？很困难。所以我们看见他说要和睦，就什么？我们彼此还是有尊重，我们彼此还能互相有爱，我们所以很好，感谢主。那一年我都没有发脾气，他也对我很好，他也找的事也做得非常好。哎，他在美国最大的酒厂做事，所以每次来都跟我说，哎，爸爸要不要喝酒，就带很好的酒来给我喝，对不对？所以我很感激，我又不喝酒，可是我都很感激，我都接受，所以我家里面就一杯瓶酒就放下，一直排队，越排越长，对不对？所以就说，他说你要和睦，和睦就是圣经知道我们的天性不和睦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都没法接受的，可圣经说你要和睦同居。所以神用他的创造，神用对人的尊重，最后神带出来彼此应该如何相处，这第一节所带我们的信息。第二节第三节我觉得是 amazing。 第二节严格来说就是这些人到了圣殿以后所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亚伦大祭司被神所高。所以大祭司怎么被神所高？大祭司就站在神的台前，用最以色列人最好的香膏油从他头上一直滴滴滴就滴下来，这是他们最希望、最神圣的、最隆重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可是你看见神用一件在圣殿里面所发生一件那么庄严、那么肃穆、被神所拣选的，却在形容神说，我希望你的家就是这样子。 神希望，神要你的家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欧牧师被高的时候是用最 cheap 的最便宜的，哪怕一桶水倒在欧牧师的头上，可你的家是那么温暖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被神所恩高的教会。无论欧牧师穿多贵的衣服，无论欧牧师态度多好，如果我们的教会的家庭不能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是讲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亚伦这个膏油是从他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连续用几个动词是往下往下往下。所以你看浇在他的头上，就东西浇上，所以这油往下，他说流到胡须，往下流，再往下流到他的衣襟，所以这动词是蹦蹦蹦蹦连续下来，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香膏之所以香啊，不是藏在浴瓶里面的香，香膏要打开，香膏要倒出来，香膏要让周围人说：“哇，这个亚伦的香膏真香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到了你们家，他可以闻到香膏的香味吗？如果一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他可以闻到神正在膏这个家庭吗？这家庭会散出那个香味，让人所羡慕，说这一家真香啊，这一家真好啊，这一家真有快乐啊。不是他们住在大卫的皇宫里面，不是他们住在最好的 location， 因为这一家被神所祝福。所以神盼望你的家是充满最高尚香膏的家，神盼望你的家是每一个人进去的人都会闻到那个香膏的香味，可以享受到神的祝福，可以享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神用一个最严肃教会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来形容你的家，这是神对你的家的期望，这神要你在进入圣殿以前你要所建立的家庭，你才有资格踏上最后一步进入到神的赞美里面。最后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什么是黑门的甘露？黑门山在尼巴嫩的最南部，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以色列地理就知道，以色列有一场战争叫做六日战争，最长最漂亮一场战争就是攻打黑门山，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叫做戈兰高地。如果你们都熟悉圣经就知道，戈兰高地就是以色列最后他要跟叙利亚决战的时候要把这个黑门山占领，因为黑门山在以色列最北，从黑门山架的飞弹，从黑门山架的大炮，从黑门山建的堡垒，就对以色列往下打就对了，以色列一点都没有办法都没有。这场是非常漂亮一场战争，如果你们熟悉All Seven 的 story， 就是以色列，你就知道他怎么样去打那个黑门山上面的那个军队，每一炮都打得中，每一炮都打得准。为什么？你读读那个六日战争历史，你就知道，最后这几个 spy 全部被牺牲被杀掉，啊，他们怎么打这个黑门山？黑门山是以色列整个北部水源的中心，就他那个下雪是在黑门山的山顶，所以黑门山留下来的最大一条湖，就是耶稣传福音的湖，叫做加利利湖。黑门山的下面流最大一条河就是什么？就是约旦河，就黑门山发源的。可是圣经上讲说，他说黑门山上是什么？上面有那个甘露，但是这个甘露呢，不是降在黑门山上面。他说这甘露是降在哪里？降在锡安山。锡安山上是耶路撒冷，就好像在 Oregon 的最北的雪水，最后流到了哪里？流到了San Jose，我们都干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事情？我知道我们有，如果读圣经地理你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一个水源就是甘露，这甘露是耶路撒冷很重要的一个水源，这水源就从锡安山来的。 他的风吹就刚好把那个锡安山的那个露水可以往下一直拉，最远的地方可以拉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神要来形容这个东西？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黑门山，我的水都不给人家，这个山没有人会注意。黑门山有很多的雪水，黑门山有很多的雨水，和黑门山愿意把它的雨水把它的雪水分享到耶路撒冷。你是黑门山，可是 你是家里面赚钱的人，可是你家里面最健康的人，可是你家里面最会吵架的人，你家里面口才最好的人。如果神把这个家给你，你却做一个黑门山，这黑门山是不愿意跟耶路撒冷分享他的丰盛，分享他的丰富，分享神的恩典的话，这黑门山就不会被赞美提。可是黑门山愿意在他的生命里面把雪水把甘露给耶路撒冷，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因为在那里有神所命定的什么福。在那里是在哪里？所以神的福气不是在黑门山，神的福气在哪里？在锡安山。可锡安山没有水，可是神的福气在锡安山，神的恩典在锡安山。各位弟兄姐妹，身上有个很清楚的教训，若你愿意与人分享你的甘露，神会更祝福你，神会更保守你。若你不愿意，因为神的祝福在哪里？神的祝福在这个被分享的地方。哎，他不但讲说是命定的福，就是什么，他讲说是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经文结束的非常重要，他把两个故事放在我们前面。一个故事是圣殿里面所发生的最严肃最庄严的一件事情，他第三节所使用的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无论我们信不信主，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无论我们相信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其实都应该注意到黑门山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 fact。 如果我们家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更新而变化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眷顾，神就会眷顾那些人愿意与人分享你的家、你的财产、你的产业、你所赚的钱，你愿意跟他们拥抱。我想我的女婿跟我住了一年，可能在他这一生里面也只有那一年他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以后再也不需要生活了。他以后在他上个礼拜他听说西雅图的鼎泰丰很好吃，他又带我女儿飞到西雅图去吃鼎泰丰，他也不带我，因为不需要我了，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曾经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感情，我们愿意与人分享。我住的房子他曾经住了一年，到今天他没有住在那边，其实房子是一样的，房子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们愿意与人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住在硅谷这个地方，无论我们的事业，无论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成就，我们愿意与人分享的话，你知道神会更加的祝福你。所以今天的家庭，很多的家庭就像黑门山一样，我们与人分享。今天家庭很多人说，就像圣殿里面所看见的这个亚伦的这个香气遍布在全身。可是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也面对到很多的家庭并没有和睦同居，而且我们都以为我家庭没有和睦同居没有人知道。上礼拜有个新闻，就是有个牧师他去 pastor 想买一个 pad， pastor 就 pastor 就说，你的牧师年纪那么大，你不要买太年轻的 pad， 因为可能你也活不到多长。所以 pastor 说，我们刚好有一个很老的鹦鹉可以卖给你，很便宜，因为人家不要的。所以这牧师就觉得鹦鹉非常可爱，他就把这鹦鹉带回家了。这鹦鹉带回家，这鹦鹉很老了，可鹦鹉呢常常就在这个家里面呢，我特别放给你们看， 这个牧师就把这鹦鹉把它 video 起来，这种鹦鹉非常的凶，就这牧师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鹦鹉这么凶呢？他就回到那 pastor 问他说，这个说，那个 pastor 我老实告诉你了，这个鹦鹉两个主人哦天天吵架，最后他们就离婚了，所以这个鹦鹉呢就把他们家里面最大的秘密呢泄露出来了。你们家可能有小狗，你们家也可能有鹦鹉，但是也可能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也可能是你的爸爸，也可能是你的妈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鹦鹉，我把灯关起来。我们都有个祷告，这个鹦鹉不是我家的鹦鹉。我们起立，我们唱三一颂。